但圣殿的意思来说呢，你看你就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，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吗？耶路撒冷一直到死海，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新的领域，就变成一个新的空间，就变成好像一座新的城一样。等到西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是这样的一座城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老约翰所看见的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就是因着我们的主在那个城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属物质的带到属灵的，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，从属地的耶路撒冷一直带到属天的耶路撒冷。属地的耶路撒冷没有河的，属天的耶路撒冷是河；属地的耶路撒冷不透明的，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完全透明的。属地的耶路撒冷有殿，但是新耶路撒冷没有殿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我们的殿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我们的同在，殿乃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自己。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切都是属灵的，但是又是很实在的。那么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翰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因为那个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，祝棚节啊，第八天这个祭司们一定要到希洛亚池子去挑水，然后呢水从阶梯圣殿的阶梯一直流下来。所以内部的景象就叫你想起以西结第四十七章，那个圣殿从哪里从水呢？从圣殿里面流出来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凡信我的人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是什么意思？内部图画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的图画，内部的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水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流到死海，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主就借着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这些信的人，我们都是神的殿，从我们的腹中，就是从殿里面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今天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对我们来讲，今天的情形就是我们，你看见吗？水，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一顶的泉源，活在神面前的。但是呢，你经过四次的测量，就要变成个不可淌的河，一直流到什么？一直流到死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知道的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使命。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是在内室里面与主交通，这叫做进入幔内，但是必须要出到营外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，第四章的生命在信他的人，如果我们喝这个水，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一体的泉源，但是是垂直的，是泉源。可是到了第七章就长大了，结果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那个光景，弟兄姊妹，不光是旧耶路撒冷，那个光景乃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老约翰当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对于老约翰来讲，真正的新耶路撒冷是将来的，但实际上属灵来说，所有将来的圣灵已经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已经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回头看，往前看，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代表我们主的心意，他何等愿意他能聚集我们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叫他的心意能够完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愤怒或者羔羊的愤怒要倾倒下来，因为他是羔羊的愤怒。如果你不明白是羔羊的愤怒，你就不会知道说神为我们做了多少，你就不知道说人今天拒绝是何等伤神的心，因为如果你知道神的爱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约翰福音的光里面来读启示录，你才知道说神是爱的神。你读了启示录，你发现说，其实七个碗还不是重点，七个碗是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拒绝我们的主，他要落到何等恐怖的地，落到羔羊的愤怒底下。但是 我们知道说这一切的发生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，就是终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意思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耶路撒冷最后是从天而降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赦罪的平安，还有就是主自己的平安，所以感谢主。我们相信借着这一次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，叫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。我建议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三天我们交通了很多很多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录音带，这三天的能够把它多听几遍，那么同时对一对圣经，你就知道说约翰所看见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。对不起，今天晚上因为最后一晚上我多借了20分钟，很可惜我恐怕借了就不会再还，但是我们今天只好停在这里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意思，是你的主宰要我们说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就愿意顺服你。虽然这些话对有的人比较难懂，我们求你圣灵做翻译的工作，无论多年蒙恩刚刚得救的，但这些话都能安慰我们，这些话都能鼓舞我们。我们这是把荣耀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我们不只要离开这里，我们还把你的众圣徒在花莲的恭敬地交在你手中。我们感谢你在这里还有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，既然你把他们留在这里，就求你保守他们，但愿他们在这里能为你做荣耀的见证，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
来书希伯来第十一章第八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是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有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这段圣经恐怕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他呢因着信蒙召，他遵命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不过他知道说神要把一块地给他为业，做他的产业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这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。然后呢圣灵接着说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。这里特别讲的应许之地，意思是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块地，一面呢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但另一面呢神答应说，应许说要把一块地，就是迦南美地呢赐给他的后裔。我们知道这块地的的确确在地图上能找到，是一块物质的地，虽然比台湾还要小，但是呢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非常重的一块的地，他就把这块应许美地呢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但是在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，不管这块地多么好，对他来讲是应许之地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那个应许是给他的后裔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呢后来才应验。我们晓得现在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，地上的子孙或者说他属地的子孙，就指以色列人说的，果然现在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1948年的时候他们终于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又重新建立起来，无花果树果然是发嫩长叶。但是不止如此， 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，圣经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我们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亚伯拉罕的祝福就实体化。那么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我们也晓得以色列人虽然漂流了1800多年，按理来说他们没有复国的可能，因为根据科学的定律，一个国家民族亡国亡500年以后没有可能再复国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稀奇的很，神居然把他们从各个地方带回来，包括从中国的开封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果然虽然以色列人还抗拒神，还没有悔改，但神把那块地给他们，原因就是因为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约。那么在我们身上也如此，你看见现在有多少人相信主，那么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人来跟随我们的主，那的确像海边的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不过呢，我们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个不过是应许之地，他并没有得着，甚至说他是神的话说他们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，所以可见他们所等候的是什么呢？根据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就是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地对他来讲不过是过客，不过是客旅之地，就像潘汤弟兄所说的，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，死的时候是一座的坟墓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最后撒拉死的时候他自己花钱买了一块地，所以真正他在迦南地可以说有一块地是他的和他妻子的，是以撒的和以撒妻子的，是雅各和雅各妻子的，就是他所买的那块地。所以这个世界对他们来，对亚伯拉罕来讲就是一个坟墓，但他活着的时候乃是一条路，乃是他活着的时候，他世界对他来讲是一条路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怎样成就在他子孙的身上，但是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本身的经历来说，我们知道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总结，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没有得多所应许的，但他们却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他们就等候那一座城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换句话说，那个迦南美地最后的一个总结是在一座城，那这座城和他的帐篷刚好是相对应的，他帐篷是没有根基，是随时可以起行，随时可以起，随时可以拔营的，但是呢到了有一天就不再漂流了。到了有一天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巴望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。那今天早晨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的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在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里面，在什么时候他看见了这座城，在什么时候他里面清楚了原来神给他这块地，神原来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经营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因此这个缘故他得着了主的话。我们的信心呢，不是冒险，信心也不是尝试。有的人说主一定要医治我，主必然会医治我，那是盼望，那不是信心。真正的信心呢，就是主给他一句话，他里面知道主要对他说了，他知道，他相信了。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能够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证明说神对他说话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，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，什么时候神对他说这个话？神告诉他说，神要把这块地给你，我们很清楚。神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这个我们也清楚。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，一生里面，什么时候神对他说他要建造要经营一座有根基的城？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一生里面能找到，那么 恐怕我们的答案就已经找到一把钥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都很辛苦。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。亚伯拉罕顺服了没有？顺服了，他的确是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虽然呢，这条路神只让他知道起点，神没有让他知道终点，这个叫做信心。如果有一条路你知道起点叫终点，这个不叫信心，是你自己安排的。你知道 你在哪，你知道明天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后天要做什么，这个不叫信心的道路。信心的道路就是每一步路都是仰望主的引导，你只知道起点，你不知道终点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确顺服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亚伯拉罕只顺服了一半。神说你要 离开你的父家，他把父亲带走。神说你要离开本族，他把他的侄儿罗德带走。